佐治亞州瓦爾多斯塔州立大學副教授、美國第三黨的《消亡與重生》一書的作者塔馬斯說，他覺得出現第三黨挑戰的時機基本已經成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程度，尤其是共和黨向右移動。但是他亦都表示，美國政治的歷史表明，即使出現一個第三黨，亦都將會是短命的，而且選舉當中亦都不會成功。在懷俄明州聯邦眾議員切尼公開與前總統特朗普決裂，駁斥他是有關去年11月總統大選當中普遍存在舞弊的毫無根據的指控之後，聯邦眾議院的共和黨人是剝奪了切尼在共和黨會議主席的職位。在2020年的大選當中，特朗普輸了給民主黨人拜登。塔馬斯說，如果你看看現在的兩黨，民主黨對反對派所做的更多的是將他們融合進來，這個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大殺網的戰略，但是共和黨人越來越走向是排擠溫和派，排擠任何挑戰前總統特朗普的人。他說，從歷史上來看，這些情況與美國出現第三黨的其他時期是一致的。支持貧困農民的民粹黨出現在19世紀90年代，到了1900年就消失了，但是在它存在的短暫時間裏面，它對民主黨構成了足夠的威脅，以至於該黨最終採納了民粹黨一些的理念。1912年，由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的共和黨中更進步的派系與共和黨分裂，組建了進步黨。羅斯福隨後在普選當中贏得了比共和黨提名人威廉·塔夫托更多的票數，但兩個人最終都輸了比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雖然這個分裂在投票站傷害了共和黨人，但是此舉最終將共和黨推到了更為中間派的立場上。對分裂選票的擔憂可能不利於第三黨的候選人，這個有助於兩大政黨保持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纽约克拉克森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亚历山大科恩说，当选民进入投票站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进行一番的点算，他们或者是更加喜欢他们认为不会获胜的人，但就是这样是抛弃你的选票都毫无道理。他说，那些向竞选阵营捐款的人和那些进行政治运作的人相互认识到这个是一种模式，所以他们很少支持第三党候选人，因为这个是不会取得成功。科恩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結構和競選以及競選資金相關的規則，就很難擺脫兩黨制。他說，在美國兩個主要政黨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並且制定了有利於自身延續的法律，使到第三黨很難出現。在一些州，法律規定第三黨需要得到比兩個主要政黨更多的選民簽名才能夠參與競選，而兩個主要政黨的競選資格就是自動獲得的，所以兩個主要政黨不想要競爭的對手，於是他們設計了一種進一步加大第三黨競選難度的制度。在科恩看來，第三黨候選人可能會在規模較小的地方選舉當中獲勝，但他說，在更為重大的競選當中，兩黨獨大的局面將不會被改變。他說，你會注意到利茲切尼並沒有離開共和黨，一旦他離開，他的政治生涯就完了。那些你覺得最有可能說我要離開了，我們將開創一場新運動的政治人物，其實是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不能夠讓他們的政策得到代表的方式。塔馬斯亦都認為，第三黨在關鍵選舉當中持續獲勝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少。他說，他們的關鍵影響力一直是通過攪局來到實現，他們的攪局導致這兩個主要政黨在政治立場上變得更加溫和。塔馬斯說，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第三黨是弱勢的，這個為他們留下一個特殊的戰略，這個就是攻擊其中一個政黨，暫時性地擾亂政治。他們的預期是這個是不會為他們在政治上贏得永久性的一席之地，這個只會造成一次航向上的修正。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